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挥挥手说我平安，对你旁边人说你也平安，愿你平安，感谢主。那耶稣从死里复活说的一句话很著名的就是愿你平安，你们，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昨天我们讲了第一讲十字架的道理，那么我们的总的题目是十字架的道理，但是我们每天有不同的题目。那今天讲十字架的赦罪，昨天有同工弟兄怎么跟我说牧师你讲的太理论了，那我们今天讲故事好不好？有一个故事我想可能台湾的弟兄姊妹比较熟悉，就是在台湾1997年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那么这个97年呢，这个事情折腾了台湾大概半年的时间，从4月份到11月份，那么其实还11月份也没有结束。那么有一个罪犯叫陈进新，大家知道吗？知道哈，我们很多关注新闻的人，97年你们都生了吧？那生了就应该是知道的啊，差不多。那我每天都关注新闻，我看到这个罪犯陈进新，这个人非常的狡猾，非常的凶狠，啊，非常的凶狠，而且枪法极准。在整整的半年期间，他打死了17个人。他刚开始绑架了一个叫白小燕的女孩子，那么白小燕的母亲是台湾特别著名的一个艺术家，叫白冰冰，那身家万贯，有钱。啊，有钱儿女就不安全，啊！你看今天中国有钱的人儿女安全吗？对不对？你看看薄熙来有钱，薄呱呱就不安全。那么这个他绑架了这个白小燕，他要了多少赎金呢？500万美金。500万美金对于白冰冰来说，也许他是拿得出来的，但是白冰冰当年就抱了一个幻想，他觉得警察可以完成把这个罪犯抓住绳之以法，所以他报警了。那他一报警，这个事情就转化了，这个陈进新就愤怒了，他就把白小燕的指头就给剁下来，就寄给了他的母亲。那么同时他们这几个人强暴了这个白小燕，后来就把白小燕杀害了。当杀害了，这个问题就急转直下。你知道台湾的法律啊，那么台湾的法律，当然我们在检讨台湾的法律，台湾的法律只要你是绑票就是死刑。那么这绑票的人呢，他既然是死刑，他绝对不会手软的，反正我抓的我就是死刑。那么这个肉票在手中一般都是撕掉的。其实人应该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个法律要改，绑票嘛，把人交出来，那就无期就行了啊，就不要判死刑了嘛。你看周永康不就判无期嘛，也没判死刑嘛，对不对？那总是要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可是这个法律去逼着这些罪犯铤而走险，越来越严重，他们不断的杀人，当警察是不断的追啊。那时候整个的台湾的舆论对台湾的警界非常的失望。11月那一天，这个陈静心出去买晚上的便当被发现了，警察在追捕的过程中，他没有路可逃的时候，他就跳进了一个公寓，没有想到这个公寓是一个南非驻台湾武官的家庭，这个卓茂什么我忘了，这个名字姓卓，翻译成卓啊、嗯。那么他的太太叫安妮，那他有个女儿叫克里斯汀。那么这个家庭是四个人正在吃完晚饭，享受着晚饭后的这个电视的时间。那么电视是什么呢？新闻八点档最重要的时候播的就是陈进新在逃亡，而且已经发现了他的脚踪，警察在追捕，那个摄像车也跟着警察在追捕。突然他们发现追捕的是他们家的门口，当他们刚要警惕，可能武官是有枪的，他刚要拿枪的时候，陈进新已经进了屋，枪已经对准了他，把他们全家全部绑起来，啊，枪对准他的最小的女儿克里斯汀的女儿，克里斯汀的小女孩告诉他不许动，这时警察就开枪，双方就开枪了。那武官中一枪打到膝盖上，那么武官的妻子中枪打到腰上，那么这个整个的屋里乱成一团。那陈进新就拿起电话说，如果你们再开枪，屋里四个人没有一个活，我已经杀了17个人，我不在乎再多杀一个人。那么当然警察在这时候就停下来谈判。我们知道有个很著名的人士叫谢长廷， 那么他冒着生命危险进去谈判，就因此西昌廷有选总统的权利了。我告诉你啊，勇敢，那他进去跟他谈判。那么谈判的时候，陈廷锡要一部车，要安全的把他护送出台湾，逃亡到其他的国家。那么台湾当然是不会同意的，这个不会让步的。可是呢，不让步，全家的四口人，这涉及到外交事件。你知道台湾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他在国际上没有多少外交关系。这个南非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外交的国家了，当然现在也没有了，现在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拿走了这个外交关系。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这个南非这个关系，所以他们就告诉陈廷锡，只要你不开枪，我们什么条件都可以谈。那就拖时间，那警察就开始在拖时间，警察就开始秘密的就运作，你知道吗？那个狙击手就枪就在里边找人影啊。那当然陈廷锡是很有经验的啊，他不会让你找到他的，他前面带着一个小女孩，成为他的一个保护。就在这个最乱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克里斯蒂，她看到这个凶神恶煞的罪犯，她看到电视里正在播。这是三个罪犯中的一个，还有两个还没出现啊。那么他那个是作何感想呢？这个家庭是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从小读的都是圣经，唱的都是圣诗，爸爸妈妈告诉他们的都是爱，甚至爱你的仇敌。那么这个女孩呢，就拿起桌上的笔，在一张白纸上就画了一幅画，她画了一个心，上面写句英文啊 Jesus love me，Jesus love you。 他就把这个话就给了这个陈景星，可能就那一瞬间陈景星崩溃了。人不怕仇恨，人不惧怕威胁，人也不惧怕追捕，人惧怕爱，爱可以融化一切。就在那一刻，他觉得他不应该再犯罪了，他就拿起枪对准了自己的头，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也让这个半年多的这个事情有一个了断。可他拿起枪的时候，这个受伤了的安妮，就是这个这个左武官的妻子，就说你不应该死，你还有妻子和孩子啊。这一说陈进兴就哭了，就把枪放下，他向警察自首。当然我们知道他被判了四个死刑啊，四个死刑跟一个死刑其实没什么区别。那么他在监狱里边呢，他信主了。他的问题在这里，我今天讲的问题在这里，他信主了。一个牧师，更生团契的牧师，专门做这种罪犯工作的一个基督教的团契，专门到监狱里边去做。这个团契的牧师就去给他祷告，他绝志了。当然绝志没有马上受洗，教会的牧师给他上了一年的圣经的课程。那么他经过一年，后来他受洗了。当他受洗的时候，台湾掀起了轩然大波，舆论在讨论这个人该不该得救。难道基督教的理论就是这样子的吗？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他信了主了，他就能上天堂？如果陈进兴上天堂，谁敢上天堂啊？陈进兴如果上了天堂，那白冰冰敢上天堂吗？他绝对不敢去的。这是一个伦理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关于基督教救恩的问题。我们来如何看这个问题，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我告诉你，陈进兴在台湾被大家讨厌到什么一种程度呢？他那个时候他信了主了，他临死的时候他留下遗嘱，他捐出他所有的五脏六腑，包括眼角膜，能够使自己能够所有的东西能够帮助别人，这是在做悔罪的表现。但是当他的器官运到医院的时候，医院要换器官的人没有一个换他的器官。那些病人说，那个肾脏垂死的病人说，我宁可死我也不要他的狼心狗肺。人怎么看待罪人，弟兄姊妹？人怎么看待罪犯？神怎么看待？这个好像不一样啊。你们在团契里有没有过这种争论？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说，牧师啊，如果希特勒悔改信主会不会上天堂？ 那他要上天堂，犹太人谁敢去啊？那如果毛泽东悔改信主，他能不能上天堂？如果他上天堂了，那文化大革命搞死的人谁？那不都完了吗？对不对？他搞对了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我回答也不见得是那么尽善尽美。我说如果希特勒是你的儿子，你是毛泽东的母亲，可能你想法会不太一样。所以当我们面对陈先生这个罪犯的时候，我们想到赦罪，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恩典，我们想到每个人我们都比陈先生高尚多少吗？圣经说心里恨人的就已经杀人了。我们虽然没有像陈继兴杀十七个人，可是我们可能会恨过十七个人，也许你更少，恨过一个。你看到很多离婚的夫妻，哇，恨得牙齿都要咬碎了，你知道吗？到死都不饶恕不原谅的。当你辅导的这种婚姻的时候，你会看到恨可以使一个人忘记过去他们之间的爱情，他们共同生育的儿女。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也许有些失恋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失恋的时候那个人原来是恋人，变成了仇人，变成了仇人。世界上这种事情非常多。那我们今天我们来从圣经来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赦罪，我们要从圣经来看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这个罪人。有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我特别喜欢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那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一切。我记得我在普林斯顿生病的时候住在医院，有一天我们那个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活不多久了，因为我的病很重，那时候我身上有五十磅的水，浮肿五十磅。你看我现在这个身材啊，我那个时候的身材是这个样子的，我看不到我的脚尖，五十磅的水。人身体有五十磅的水，如果在你身体存留半年，你的身体会怎么样？你就被毒充满了，你就尿毒症。那你呢，心脏就不会正常，因为你的肺就更不正常，因为那么多的水挤在里边，没有正常的。我那时候到什么程度呢？我跟你们讲啊，这个是不能说的，就是很屈辱的，很痛苦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水都会进我的头，我的头就变得很大。你打我嘴巴子，我不会痛的啊，因为打嘴巴我有一层水在隔着。你像打的水，那个水床，啪，那种感觉不痛。我这一摁呢，我这个眼睛呢，这个眼皮呢，就会有水像灯泡一样从这边鼓出来，就是那样子的。那有一天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我也没有信心再活下去，我觉得很痛苦，很屈辱。我想我就干脆那管子，因为我查了很多管子，有氧气啊什么的各自管子，我拔掉就差不多啊。小便都是管子，因为倒尿，我拔掉了可能我就死掉了。可是我思考一个问题啊，我想我一拔的管子很容易，可是我死了，我去不了天堂怎么办？我信主也了解耶稣基督，读圣经读了好多年了，还没有履行那个最后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仪式，就是施洗，我还没有。因为一直教会一要施洗我就推，我就觉得这位神不爱我，他怎么让我生病呢？我也不那么坏。你看在天门跟我一起逃出来的好几个朋友，他们比我坏，他们都不生病，我觉得神就爱他们不爱我。可是那天我突然想明我要受洗，我觉得我怎么样，我不能跟神吵架，我跟他吵架我不傻吗？你知道吗？他决定我的未来，他决定我在不在永恒里边，我应该学习顺服。我就打电话给牧师，我说我要受洗。那天牧师说伯利几点你看看，我一看半夜三点，对我来说我根本不知道几点，医院里躺一年了几点我哪知道啊？医生叫我就醒，他不叫我就睡。那意思就是这个时间好像不是受洗的时间。但是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很难度过啊，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我们团契的主席，马来西亚来的一对夫妻，这对夫妻特别爱心。啊，这对夫妻呢，他们是做工程师的，是在我们团契做主席，在普林斯顿大学，可能我们那批学生没有不认识他的，可能也没吃过他家的饭的。他每个礼拜六都开放家庭，做很多好吃的，来请我们吃饭，当然目的就让我们信耶稣。 那我们这些大陆的弟兄姊妹这些朋友们呢就不太理解，这个人哇真有钱哈，每次都做那么多好吃的。那其实家里也不见得说就那么有钱，就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但是非常有爱心。那慢慢我们后来也知道规律了，你一受洗了他就不再请你了你没有受洗的永远请你，有很多人就为了吃饭拖一拖，再明年再说吧，受洗不着急了，明年再说吧。这对夫妻就特别好，他就来到医院来看我。我记得那天凌晨4点钟他到医院还拿了一束鲜花，然后呢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伯利弟兄，你真的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吗？哎，我说我信，我不仅信他从死里复活，我也信我能从死里复活。你看我们中国人信好像很实用主义的，对不对？那他说，那你相信耶稣是为你死的吗？我说那当然了，为整个人类，我就是人类的一份子嘛，那为也是为我死的嘛啊。他说那好，只要你口中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得救了，你不要担心。你明天早上死不了，即使死了你也上天堂。我说那我还没受洗的。他说你看段经文，有一人没受洗就得救了。那这段经文就今天我给大家读的，我们看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3章，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带着一种恭敬的心来读，因为这段经文很特别。那么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到了一个地方，33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那我明天还会讲这段，我明天会讲到耶稣基督的饶恕，我们讲在十字架上的饶恕，我们会讲到人之间我们如何来饶恕我们的仇人，饶恕伤害过我们的人。如果一个人不能饶恕，一生不会快乐；如果一个人不能饶恕，上帝也不会饶恕我们。圣经说得很清楚，你看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祷告，他讲了几句话，7句话，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这些人把耶稣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位神的儿子呢，我们所信的这位救主呢，他没有求父说，父啊，求你让天使天君来灭了这群人，这群人该死，他竟把你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你看今天咱们中国，如果你是一个太子党，你把他惹了那还了得，我爸是李刚啊，了得，对不对？我爸是令计划某某某，你敢惹吗？对不对？耶稣基督不是这样，耶稣基督说，父啊，赦免这些人，他们把你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你的儿子为他们爱他们而来，他们却然不晓得。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把一个做了一件很错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晓得的。我有一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个故事，我觉得挺震惊我。有一人出差回家啊，发现满院都是血，哎呀，吓得就赶紧找枪，美国人都有枪你知道吗，他就找到他的猎枪，然后他就进屋，他就发现那个狗的嘴上全是血，儿子不见了。哇，他愤怒的，这狗一定把儿子吃了，他拿起枪砰就一枪就把狗打死了。打死了他听到一声哭声，儿子在床底下呢，那个狗为了保护他的儿子跟一个野狼搏斗负了重伤，他把儿子这个把他的儿子叼到床底下去，他在床外边保护那个儿子跟狼搏斗，他负了重伤，他的主人杀了他。这个人非常的痛苦，当他了解这个真相的时候，他觉得对不起那个狗。人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眼睛见的不见得是真实的。他们看到耶稣，他们不相信他是救主，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讥笑他，谩骂他，鞭打他，吐他吐沫，羞辱他。这位上帝的儿子带着爱来到人间，人类却把上帝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上帝的儿子怎么说？耶稣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他们不知道你如何爱他们。 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看圣经说了，当他耶稣讲完这句话的时候，这两个犯人就说话了，在39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基督就是救世主，基督就是 Christ， 基督就是弥赛亚，你不是基督吗？你既然是基督，你是神，你可以救你们，救你自己和我们吗？我们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因为哥哥他有三个十字架，耶稣钉在中间，一边一个十字架，一个强盗钉在左边，一个强盗钉在右边。那么其中的一个强盗，圣经没有说左边，没有说右边，这是其中的一个强盗讥笑耶稣，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你也救我们的，我们就捎带着把我们也救了，就这意思，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呢，就讲了一句话，另外一个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42节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今天讲到陈静心，讲到这个人世间的强盗，一个罪大恶极的，他后来被判了死刑，他也被执行了死刑，在他死之前他写了一本书，那么他忏悔他从小生活的过程，他生活在一个不幸福的家庭，从小受歧视，爸爸妈妈争吵打架，他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相信这世界上只有拳头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慢慢慢慢这个仇恨的种子在里边长大，他就开始杀人越货，什么事情都做，他觉得世界上没有道理可言，世界上没有爱，一直到他被关进监狱，一直到他在监狱里面回想到那个克里斯汀那个女孩所画的那一幅儿童画，写的耶稣爱我，耶稣爱你，他才想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爱，这个爱不是来自于人，这来自于上帝。他通过一年的圣经的学习，他信了主，他尽管被判了死刑，他很自然的面对，因为他犯了罪大恶极的罪，逃不过的，但是他又为了寻求心灵的平安，有一天主的赦免。所以当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在圣经这两个犯人讲了十字架，三个十字架，在哥哥他耶稣在中间，左边一个犯人，右边是犯人。我们昨天讲到十字架是给罪大恶极人的，十字架不仅是一个罪给罪大恶极人的一个刑具，因为在十字架上定死是非常痛苦的，你像我们现在死刑是叫什么电椅，对，麻一下子就死了，就跟扎那个中医给你针灸那感觉，我估计差不多，我没有定过了啊，但是我估计是差不多，就麻一下子就过去了。枪也是如此，梆就一枪，你也就觉得脑袋被人打一棒了，你就完了，啊，很简单。可是那个十字架可不是立刻死的，十字架有多长时间死呢？有的是3天才能死，啊，他钉的十字架是3个钉子把你的身体支撑，你不管你多少磅，你得100多，对不对？一边一个钉子，两个脚并在一起一个钉子，这3个钉子钉上的时候，你的身体是有重量的，往下拖，你必须不断的挺。然后你呼吸能进入肺，你却呼不出来，憋着，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然后那血呢，一点点流，一点点流，一点点流。太阳在暴晒你，啊，很多有的就3天以后才死，那3天那是人间的地狱，是最痛苦的，啊，最痛苦的。我今天早上随便上网，看到了赵一曼，我不知道你们可能不了解赵一曼烈士，我们东北人。啊，他好像是河南人，在我们东北打仗，打日本，日本把他抓去，把人类最痛苦的刑具都给了他用。当他昏过去以后，再把他救过来，再继续痛苦他。人真的是罪人，我发现人真的是禽兽的不如。我看了我还是流泪， 啊，我看到我还是流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他又忍受那样的痛苦。第二个，十字架不仅是痛苦，十字架还是羞辱。因为钉在十字架的人，圣经说，凡是挂在木头上的人，所谓挂在木头上，就是钉在十字架上，都是罪大恶极的。他要被羞辱，那么十字架的人要被扒光，他身上他一个布片都没有的。今天这些艺术家们在画耶稣的时候，包括那些电影导演的排耶稣的时候，为了对这位人类的救主有一份的尊敬，他们给他围了一个围裙，一块布，其实是没有的，没有的。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朋友，你的亲人，看着你在上面痛苦的赤身露体的样子，羞辱你。十字架是一个杀人的刑具，是当时最严酷的刑具。人类的救主用这种刑具，人类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两个强盗同时钉在十字架上。这两个强盗犯了什么罪？耶稣犯了什么罪呢？耶稣犯的是宗教罪。按照比拉多当时定的时候，比拉多判的，比拉多没有查到他有任何的罪，他没有做过任何违反社会行为的罪，他没有反抗过罗马政府啊，没有，他也没有偷盗，他也没有杀人，他什么都没有，就因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他所有的罪就因为他称是神的儿子。犹太人觉得他亵渎了神，犹太人就逼迫这个当年的比拉多，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啊，就是整个阿拉伯地区的巡抚，犹太地区的巡抚。那么就像英国驻这香港的总督一样，他是这样一个职分，但他也得考虑到整个的犹太人的这种情绪，犹太宗教领袖的这种感觉，因为犹太是一个犹太国宗教的一个犹太教的国家。所以他决定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前，他洗了手，他在盆子里洗了手，他说这个罪不归于我和我的子孙，归于你们犹太人和你们的子孙，他说得很清楚。然后他把耶稣批准钉死。那我们知道耶稣钉死这两个强盗他们犯什么罪，圣经没有说，但是一定是相当大的罪，他们才能够被挂在木头上。所以当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自己要背着十字架，耶稣常常叮嘱我们说，你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他们要自己背，耶稣被鞭打了，骨头都打断了，骨头都打烂了，肉也打烂了。所以耶稣被鞭打的时候，他不能背不动十字架了。有一个叫西门的人被他们抓过来背了十字架，后来这个西门是个黑人，他信主了，后来他的后代成了传教士，把福音传到了非洲。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两个强盗是该死的，是该死的。那么这两个强盗，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故事，说这两个强盗得救了，有一个得救了，他的得救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好事，而是因为他悔改了。你看这两个强盗，圣经说得很清楚，有一个讥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你自己救我们吗？那么另外一个却责备那个讥笑耶稣的强盗，说你是一样受刑的，你还叫什么呀，就这意思，你吵着什么呀，你就该死，那你犯的罪谁不知道啊，对不对啊，你做过杀过多少人，像陈进兴杀过17个，你奸淫过多少妇女啊，你偷盗过多少，你放过多少次火，作奸犯科罪大恶极，你死是当然的，我死是理所当然的，我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可是这位耶稣，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我就常常想，这个强盗他怎么能够醒悟呢？我觉得第一点，可能他听到耶稣的祷告，耶稣就在那个情况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听过，我觉得我也没有听过，我从来没有觉得一个人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求别人来饶恕自己的仇人，好像没有的。这人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求天上的父赦免他。 我们看到太多的这样的情况，饶恕是很难的。罗马书保罗讲一句话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什么意思呢？一人就是好人嘛，对不对？一人嘛，那我们是什么人啊？一人。我们什么时候成一人的？哎，信耶稣那天。我们那基督徒很多，我们都读过圣经。信耶稣之前我们是什么人啊？那信耶稣还是不是罪人呢？不是啦，你不是罪人，你没犯过罪，你信耶稣啥罪都再没犯过。我不信。我说的，你信耶稣以后你恨过人没有？你在教会里服侍弟兄姊妹，有时候说话你恨过他没有？没恨，你为什么离开那教会？恨过你牧师没有？不喜欢的。要不你为什么不你离开那教会？你一定有嘛？怎么那么犯罪？夫妻吵架没有？有没有吵架？打过老婆没有？骂过孩子没有？恨过人没有？来到美国造过假没有？上法庭说政治避难，中国政府逼迫过你没有？逼迫过我肯定的了，逼迫你就不一定了。告诉你，你还是罪人，但是你蒙了耶稣的恩典。你今天勉强算为义人，是因为耶稣的义，不是因为你的义。你没有义，我也没有义。我今天做传道人，站在这传讲神的话语，是因为基督的恩典。如果耶稣按照他神的圣洁和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他不用他的宝血遮盖我，我照样站立不住。没有一人在耶稣的面前可以称为自己是义人，但是神却称我们为义了。Amen？ 因为我们耶稣神的儿子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我虽然犯了罪，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赎了罪，他赦免了我，哎，神就赦免我们的罪。那弟兄姊妹，非常非常清楚的救恩就在十字架上，这个赦罪，这个赦罪不在于你做的怎么好。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义人刚才说了没有，世界上一个义人都没有。当犹太人你说到义人，他就想到那是神，哎，他不会想到是人的，对不对？他不会想到是人的。所以我们今天有义人吗？没有，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你想哪个人没有犯罪啊？今天你看外边流光水滑的人，其实里边那肮脏的东西多了。我小时候我最崇拜的人，金光闪闪叫毛泽东。后来我上了大学啊，后来我们开始了解到毛泽东，他年轻的时候了解到他的婚姻，他怎么对杨开慧的，了解他怎么对他的那些生死的弟兄的战友的，了解他怎么对待那些把他当作万寿无疆的人民的。后来我们看到这是个大罪人呐，罪大恶极的罪人，对不对？当他从神坛上下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打碎了我们的迷信，我们再不迷信任何人。当然我们还是要迷信人，因为我们没有神，我们一定会找人。那后来我就毛泽东就算过去了 over 了，我就信邓小平，我觉得中国希望就在他了。北京大学打出小平你好，那什么意思？那就跟万岁是一个意思。我告诉你，没多久他就把北京大学生杀的杀，关的关。我告诉你，我们才明白这还是个罪人啊，只不过是比毛泽东伪装的更好的罪人。那今天我们再接着看，往下看，就不要说了。周永康，对不对？薄熙来，那这都是被他们自己定了罪的人。那些没定罪的呢，我就比他们罪更大。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在上帝面前说他不是罪人的。人的一个义是因为神的恩典。那今天当然你也可以问我说，如果周永康要信耶稣，神你会是不是赦免他？那当然了，神可以赦免他，那中国不赦免他，那是两回事。就像陈建兴他被枪毙了，但他的灵魂得救了一样。 只要你愿意真诚的相信耶稣基督，神还是可以赦免你的啊。所以有谁有机会去监狱给周永康传传福音啊？但是周永康就不太容易进去了，你可以在纽约找着博呱呱传传福音，见着他说耶稣爱你，只要你认罪悔改啊，耶稣还是爱你的。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罪人，我们很感动，我们的主耶稣来了就是为罪人而来。那这个罪人他得救靠什么？靠态度。圣经说没有人为义人死，更没有人为坏人死，对不对？为义人死都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人人人什么意思？伟大的人，伟大的人，为伟大人死你干吗？没有人干的。他再伟大，那我也不能为他死，我再渺小，我渺小我也是生命。在上帝的面前，伟大的人跟渺小人生命是一样的宝贵，对不对？我为什么要为他死？圣经说没有的。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却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就是在我们做罪人我们不配的时候，他却为我们死。我就问一个问题，这两个强盗他配耶稣为他们死吗？如果这两个强盗，耶稣说我是为你们死的，那确实耶稣死的不值啊。你或者你为伟大的人死还可以，为好人死还可以，可是你为两个坏蛋罪大恶极人死，你不值吗？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是为他们死的，包括我们，包括那两个罪人。你看耶稣为他死的时候，这两个罪人完全不一样了。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那些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那这两个犯人呢，有一个冥顽不化，耶稣都这么说了，他还在那儿嘲笑耶稣啊。另外一个人呢就立刻悔改，他听到了耶稣的祷告，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第二的，我觉得他看到耶稣的伤口，当耶稣在钉的十字架的时候疼痛的时候，耶稣却为罪人代求，他看到耶稣流的宝血。他这个犹太人，你知道这些罪犯是犹太人的，他们有圣经根基的，他们了解圣经，他们有基础的，他们知道那位弥赛亚来是为罪人而来，他们知道那位弥赛亚来，新的时代就要开始。当然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可是这个罪犯在十字架上他的视觉改变了。一个人，你想在你人生最后的一刻，你很多的观念都会改变，对不对？你很多都会改变。他立刻想到，哦，原来那个传说今天可能就是真的，也我也许正在经历这件伟大的事情。所以我看到这位人，这个他就不是一般的人，他就像圣经所说的那位弥赛亚，那位上帝的儿子，那位救世主，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他所经历的太像了。所以他转向耶稣，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看这个人一信了主了，他就变得谦卑，他没有说耶稣你看啊，咱俩是一起钉死的，你这一般人哪有这机会啊。你想，不要说别的，我们坐过牢的人你们都知道，在监狱里能够在一个监狱坐过牢的一生都是哥们儿。那咱们哥们儿一起坐过牢有啥说的，对不对？那你坐关了你不能看着我坐牢啊，对不对？我当年我记得我一些老朋友，当年他们在那个没有坐牢之前，好朋友啊，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北京大学选举的时候，我四个人在选举啊，叶律师知道，对不对？王军涛、李克强、张曼玲你们可能不知道了，是我的朋友，是个女作家，搞电影的，他们写过《青春记》，可能你们看过那部电影啊。还有一个叫房志远，是不是房志远啊？四个，这是北京大学的历史了，刚刚改革开放，选人大代表，四个人去选举啊。没不是房志远，是胡平，是胡平。胡平讲的叫新闻自由，胡平认为新闻自由是一切自由的之首，如果没有新闻自由，什么自由都没有。人们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嘛，对不对？其实他错了， 所有新闻自由的第一位自由是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因为新闻自由你还用嘴说吗？信仰心里想你都不让，那就更残酷，你知道吗？所以宗教自由是所有自由的第一位自由，就你的信仰自由。我有信上帝的权利，但你也有不信的权利，这个很重要的。那么我记得好像王俊涛讲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好像是什么现代化的东西。张曼玲呢，就是讲女权主义。那这个李克强就讲法治治国，他学法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你看文学系的、科学什么物理系的、这个哲学系的角度很不同，但是都从自己学的专业的角度来讲。最后谁当选了，你们知道吗？李克强啊，不是，李克强落选了，胡平当选了，胡平被选为北京海淀区的人大代表，第一次中国民选的，所以那是个历史事件。我记得好像听胡平说，他们在选之前，他们四个人在一起呀、有一次吃饭，就大家在讲话也就比较随便，都同学嘛，那时候都年轻啊，二十多岁，你想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未来啊，这里边呢有做官的，有坐牢的。你看说的多准呐、都是先知啊，讲预言呐、有做官的，有坐牢的。但是别忘了，当年我们曾经一起追求过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做官的要给坐牢的送烟抽。那我不知道李克强给胡平送过烟没有啊？胡平后来逃到美国了，就不需要送烟了，就在纽约法拉盛呢。那么这个，法拉盛有人才啊！你不要以为法拉盛是藏龙卧虎的地方，你满大街一看，不是龙就是虎。我今天去一个朋友请我吃饭，一路上我人都推不开，我都走不过去，五分钟路我走了15分钟，啊，全是中国人，啊，我看看这个，哇，了不起，这人肯定。看这也了不起，这不是逃离贪官，那就是逃离富翁，啊，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你知道什么人物？你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什么人物都有。你看多有意思！当年这四个人现在做官做到总理，啊，坐牢的王俊涛坐了13年啊，那胡平现在在海外坐牢呢，回不去中国。当然他们也没送烟给他们抽了，这都过去的事情。人生。我跟你讲，变化无穷。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如果你能认识神，不管你居多高的高位，或者你多么的卑贱，你都不太一样。因为你知道上帝在你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做高的不要骄傲，有一天跌得很重；做低的也不要悲哀，有一天神会抬举你。神在尘土中会高举合他心意的人。你们哈利路亚。我们看到这两个强盗很低微了，强盗，但是神高举了他。这位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没敢说，哎呀，咱们俩一起钉十字架，你将来你的国降临了，天国降临，那我还在你的左边或者右边，那左大臣右大臣，左丞相右丞相，我们俩就一边一个吧，对不对？那也没得救了。嗯，没敢那么说。他纪念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叫神纪念你，就你记得我就好。如果你能让神记得，哇，那你了不得了，对不对？那有一天你到天堂了，耶稣说我记得你，你怎么记得我呢？哦，你当年犯罪是我把你救回来的，你后来你传福音带了好多人信主，你当年的大麻风病就我洁净的，你当年的那个瞎眼就是我给你治看见的，你当年的那个瘸腿就是我让你行走的，我当然认得你。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名字能被主耶稣认识，你是一生最大的幸福。你们比世界任何人记得你都有用啊！你最好不要让警察记得你。我就警察老记得我，我就没有办法，你知道吗？我跟你讲，那年我回国，有人问我回没回国，我说回过，但是没成功啊。我还真是不是非法入境，我有签证的。我岳父去世，我到大使馆去签证，大使馆就给我加急签了，因为我做牧师做这么多年， 也不太搞民运了，人们都不认识我了，知道吗？都认识他们这几个头面人物天天抗议的。我现在的教会讲道，人都不认识我了，哎，给我签了。我回来乐的，我跟我太太说签了，但是别乱说，谁都别告诉，偷偷走。我告诉你啊，走不了了。第二天大使馆打来电话说，你叫张伯利吧？我说是啊。你的利怎么写呀？我那个写的不是都是汉语拼音吗？啊，没写中文嘛，我中文就写个胜利的利，原来我就叫胜利的，后来我的那个发表作品改叫斗笠的笠。我说我用过好多笠，你要哪个笠吧？我当年在北京大学办新闻导报用的是力量的笠，博呢是博士的博，力量的笠，张伯利，所以我报纸登张伯利也是对的。那我小的时候我叫这个伯仲的伯，胜利的笠，我也叫过。后来我到北大我就叫斗笠的笠。啊，当然还是伯仲的伯。他说你有一个笠叫斗笠的笠，你用过没有？我说我曾经用过。他说那你的签证取消了。哎，我说你昨天搞错了吧？他说我不能回答你问题。我说那不会影响你当官吧？他说我也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说那我跟你说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要真影响你了，我跟你说对不起。那他说我不回答你问题。那我的护照就有一个签证，对不对？我虽然没有飞，可是我有签证。那我就到香港去讲道。哎，我就想到香港中华旅行社试试我还能不能签上。我崩家就签上了，因为我前面有一个签证，他没细看，过期了那个签证，他又给我签了一下。啊，这次我就不等他打电话，我赶紧飞呀、啊，去中国。客气，我赶紧回去看我爸我妈去，我岳父都已经入土为安了，但是我爸我妈还活着呢，我得看看去，对不对？我坐飞机，我爸我妈住山东，那我从新加坡飞，我坐南方航空公司，中国的。为什么坐南方呢？因为中国的航空公司实际上你是有通缉令的，你有严禁入境，你上不了飞机的。飞机就是看到你的名字你就上不去，登不上去。哎，我一上飞机上去了，我第一次坐中国的飞机，觉得好亲切呀、啊！哇，这空中小姐一个都那么漂亮，啊，乘客一个一个的都那么，哎呀，亲切，感觉到讲的都是中国话，都东北话，哎呀，太亲切了。因为我们那时候转到东北的飞机，从广州转长春，你看都是老乡，哇，第一次坐中国飞，饭也好吃，啊，比美国飞机好吃。服务态度也比美国好，啊，坐在上面挺高兴啊。下了飞机到了广州，警察就把我认出来了，他纪念我。哎，我一过关，护照给他，他这么一刷，警铃就叫了，红灯就闪了，嚷嚷嚷嚷，我以为着火了呢。我说咱们基督徒帮救火嘛，我觉得这哪儿着火了？我长官着火了，他看着我，那意思你就是火，着什么火？一大帮警察、跑过来把我包围了一圈一圈围两圈，我跑不了，你围那么多圈干嘛？用不着，给我带到一个屋里边去，什么都不跟我说，十几个小时。后来实在不行了，我找他说。那长官就来说，你别难为这两个小同志，他们啥都不知道，八九年是他们很小的。我说那你很大了，你跟我差不多，那官当的不小，看你上校嘛，对不对？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入境啊？我有签证，我是正常的签证。他说那是外交部的事儿，我们是公安部。哎，我说那你们这国务院分的公安部外交部不一回事啊？不一个政府吗？他说这我不回答你。那我问我是犯什么罪你不让我入境，问急了，他说你自己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啊，我拿着签证来到中国，我什么，我还没等说话呢，没入境呢，我犯什么罪你抓我，对不对？你不让我走。他说我说了不算。我说你这是机场最大官，你还说了不算？那哪说算？他说那北京说了算，你等着吧，周永康说了算呢。他当然没说了，那事是周永康说算。他这小子判的活该，你知道吗？不让我入境，你知道吗？判太轻了，你知道吗？当然我还得饶恕他。 就你知道吗，我就跟他弄十几个小时，我累死了。后来我说我不就通缉令吗，他说你看你承认了吧。我说通缉令算什么罪，他说通缉令就是罪啊。我说法盲，我说你当那么大官你还法盲，通缉令不是犯罪，通缉令是怀疑犯罪，对不对？律师法官你们这里都有，你告诉我通缉令是犯罪吗？通缉令是我怀疑你犯罪，跟这个案子有关系，你不见了，我让你回来到案，我们来调查你，调查完了法官定罪，那个才是罪。法官没有定罪之前，你都是无罪推论，通缉令就是无罪推论，全界没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有。我说我那你，我说这不通缉令吗？他说是啊。我说那通缉令什么意思？他说让你到案。我说我到案了。那你这不公安机关吗？我这不通缉令就免了没了吗？对不对？我到案你判呢，你起诉啊，我都不找律师，我告诉你，我自己就辩护了。我找律师还得花钱，对不对？他说这个我说了还不算，那你说，我说你这叫什么公安机关？通缉令的人也不抓，然后你还说了不算，那你究竟怎么回事？不回答你了，走了，把我给送上飞机了。我跟你讲啊，别让人纪念你，人一纪念你都是麻烦。神纪念我们。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每当我读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的主纪念每一位，他认识每一位他的儿女。我过去刚信主，我说我们的主忙得过来吗？他怎么能记得我呢？那今天我们才知道，神是个灵，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他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圣灵在每个神的儿女心中运行。我们信了主，我们身上有一个印记，属于耶稣的印记，我们不再属于世界，我们也不属于死亡，我们更不被罪恶捆绑，我们属于耶稣基督。你们你买本书啊，我买书我会常常的，我会爱买书啊，我几乎每一天买一本书。我买完书呢，我还没等看呢，我就先卡一张，你知道吗？这属于我的，别人借的，他得还我。张伯利藏书，啪一个章，某年某月在哪里购买的，我都会写着的。那将来我的书捐给图书馆的时候，我都哪月购买，我都知道，你知道吗？我都写着，这印记就属于我的这本书。我们每个神的儿女身上有个印记，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印记是什么？圣灵。圣灵在我们生命里边，圣灵在我们身上打了一个印记，我们与世界分别出来，属于基督的。所以既然属于基督，我们的主权就是耶稣。你们我们自己没有主权的，那谁得罪我们呢？他得罪了神。那你看厉害吧，我的老爸在天上，妈，这个比李刚厉害多了，你知道吗？我老爸叫上帝，对不对？那你说你的老爸叫上帝好，还是老爸叫撒旦好？你告诉我。那当然了，你说你老爸谁？我老爸撒旦，你不傻吗你？那不是魔鬼的儿子吗？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属上帝的，这位神用他儿子的宝血救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那么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强盗也不过分。其实我们里边有一种罪，是我们有可能成为强盗。你想你一生走到今天，你有多少次险些犯一件你后悔一生的大罪？多少次啊，跟女朋友吹的时候恨不得杀了她，在他们家门口守好天，一看她出来心就软了。感谢主，圣灵感动你软了。那有的没软的还真就出现这种事情，有的经济上遇到了滑坡，你知道吗？就把老板宰了。那我们中国人在美国不就是吗？北加州有一个工作没有了，就买一把枪啊，把他们的三个老板，两个印度人一个美国人，嘡嘡嘡都打死了，然后自己想自杀，哟，不敢下手了，对吧？然后就跟法官说，我有精神病，你还不能判他死刑，折腾来折腾去，折腾七八十岁了，死就死了吧，无所谓了。你看他人就是这样子，你有没有过铤而走险的危险？其实陈进兴也好，刚才我们知道这两个强盗也好， 可能就是人生的一瞬间，是他们人生走向了那个犯罪的不归路。他从一个小事情他就觉得我回不来了。可是你要记住，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的神只要你回头，他永远赦免我们的罪。这就是我们的神。这位强盗犯了多少罪，可是当他回头，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求你纪念我。耶稣立刻说，你现在 right now 跟我在乐园里了，现在你就得救了，你没有受洗他就得救了。所以那天我读这段经文，哎，我说是，这是没受洗就得救了。后来那个蔡弟兄就走了，把我安慰完他就走了。他走了我就后悔了，我说这人跟我不，这人他受不了洗了，他十架下不来了。那我们还是可以受洗的嘛，对不对？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你受洗的意义。受洗就将你与世界分别为圣，分别出来，属于基督的，带着圣灵的印记，带着上帝儿女的荣耀，因着耶稣的宝血，你成为义人，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们哈利路亚。我常常想罪人在哪里呢？没有人承认自己是罪人，好像教会罪人最多，因为大家都说我是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对不对？好人在哪里呢？好人都在监狱，监人都说我冤，给我判那么重，我冤。所以监狱都是好人，教会都是罪人，因为很特别。可是那所谓的罪人，就是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恩典以后，承认自己是罪人以后，我们就得医治了。圣经说有病的人他比较容易得医治，他承认自己是病人。如果你到医院，那你跟医生说我没病，那你医生说那你来干嘛，对不对？给你打针，我没病我不要，给你吃药我不要，那病都病入膏肓了，你的癌细胞都已经扩散了，你不要，那当然死掉，对不对？那可是你承认你是病人，你可能就比较容易被医治。当你承认是病人的时候，医生就根据你的病情对症下药，对不对？那说不定就能医治我们呢。我告诉你，我前两天呢，我们教会装修，我这个人就爱动手，而且亲力亲为，找了好多的公司，冷气的，什么白蚁的，什么装修的，粉刷的，这个灯光的，这个音响的，各种我都在那守着，我得看着，你知道吗？他中间说不定出什么事儿，一挖挖出个老鼠洞，人家就给你定到里边，你不在那儿，我得清出去，木头都给我换掉，对不对？多花钱也得做，那我就得看着。结果我们拆那讲是满地都是钉子，我一脚踩钉子上，踩在钉子上呢，我说又疼，我就拔出来，就邦当一落，又一脚透了，我这个脚就把那个木头整个连在我的脚上边。你知道吗？这我还不到一个礼拜呢，我刚好来给你们讲道来了。本来想取消 cancel 了，现在脚还疼呢，你知道吧？哎呀，这些同工弟兄怎么看？什么是不是？怎么样？我说没事儿，其实我汗已经出来了，没事儿，没事没事，我就赶紧去找那个药。哎呀，教会乱七八糟的，也没找到新买的教堂，也没找到那个消毒水，我就弄盐化点水就给它洗一洗。洗一洗我就回家了，回家跟我太太说，她说没发烧吧？没事，那可能就没事了。但第二天我一去教会，我这脚就痛，我就发炎了，我就有点发烧。我就跟一个姐妹说，那个姐妹是在国内是做军队做护士的，哎，她说牧师不行啊，这个钉子啊很容易破伤风的，赶紧去打破伤风针去。就到医院去看急诊，这个不看不行。这事已经30个小时过去了，我就去医生，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个医生朋友。医生说多少小时了？24小时以后了。他说不要打了，24小时没有意义了，不会发作了，24小时内没问题。就一看一个美国医生，美国医生说一个月都会发作的，怎么没问题？赶紧吃抗生素。那钉子一看，这钉眼这么深，透了都，那赶紧。这个吃上去，赶紧打这个破伤风针。我是不敢打破伤风针的，你知道吗？我15年打过一次，差点没死掉，我过敏。我就跟医生说我过敏，医生说你有没有记录？我说哪什么记录，15年一个越南医生给我打的，现在可能都回越南了，我上哪儿找的？这个没有，但是我知道我过敏，我会休克的。 那医生说那就抢救吧，
你得打。打完了观察一段，那教会一群弟兄姊妹跟我去，他说牧师啊，你还是打吧，你要不打你说堂建完了什么都弄好了你不能讲道了走了，你说这多可惜你知道吗。我也想试，你说堂建那么漂亮，我买个大堂子坐500多人，哇这样那么漂亮，我不能讲道我就走了，我天上天天看着你们讲道的地，我讲不成了，有点委屈，我觉得那我还是打吧，大家给我祷告，大家又给我祷告祷告，我就打，打还真的没什么反应，没事儿。哎，我说感谢主，没事儿了，结果就回家了，一回家开始就发烧了，啊，动直哆嗦，然后又热的要死，反正烧的是，哎呀，七荤八素。我才知道这个人的痛苦，一点小病我们都吃不消。那我就祷告，我说主耶稣，你医治我，我知道你的宝血拥有功效。那我就在微信中，我就告诉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哎，有一个弟兄很会说话，说：“哎，你这钉子跟耶稣钉子之下那个钉子细多了，耶稣的钉子多粗啊，你那才那么粗，没事儿的。”你说多会安慰人？这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可爱的，很会安慰人的。啊，不是，不要担心，你那很细的，没有关系。所以但是我知道有病我就去医生，我就打电话给我那个医生，他问我，他说是正常的不担心，这个发烧骨头最后痛的酸痛到一个程度，你可能都死的心都会有那个过敏都有可能的，但你别担心，这个死不了了。哎呦，我想反正痛苦没关系，只要我不死就行，还能讲道就行，所以今天我来讲道很喜乐的，能讲道了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圣经说我们只要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问题你要承认你是有罪的罪人。我们今天认识耶稣最难的就是我们不认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跟那个强盗一样，哎，那耶稣你救我们呢，你看咱们都什么地步了，你赶紧救我们呢，我怎么就给我钉在十字架上，凭什么呀，对不对，凭什么他不定的是这样，那人当然也是罪人，可能比你罪还大，没抓着对不对，今天抓的算你倒霉。我现在我在国内那些同学有时候也这个给我发微信说的，你看咱们班谁倒霉的不倒霉，贪污7万块钱给判了7年，那某某某那家贪污好几千万好几亿，那不也就是无期徒刑吗，对不对，你看我们看的都是人家的罪，我们不看我们自己的罪，你自己你7万块钱也是罪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当我们认我们的罪，神就赦免我们。这个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了，感谢主，神的应许，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需要我们愿意回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都会得救。不仅如此，圣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我们的生命会被翻转。圣经说若人在基督里边，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啊！上帝过去造了，但是我们被罪污染了，我们被我们的原罪污染了，我们想的跟神所要求的完全不一样，我们最大的罪就是不认识神，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却不认识他，这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神，为我们忍受苦难流尽宝血的神，我们却不相信他，这是最大的罪。就像一个儿女他不认他的老爸，他把老爸甚至当仇敌，这是最大的不孝。感谢主，今天我们通过圣经来认识这位神。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了。我那年去台湾布道，那是97年啊，97年，那时候陈进兴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我是3月份去的，我到台湾去布道。那布道每天晚上都讲道嘛，我在一个教会叫新店行道会，教会很大，1000多人，现在好像6000多人。那个牧师也姓张，跟我一个姓，是个将军的儿子，但是很胖，他很胖啊，那讲话就跟火一样的。那我讲到第二天，教会来了一个很特别的人，这人是个强盗。什么样强盗知道吗？足联邦的堂主，足联邦有5个堂，啊，他是平堂的堂主， 就属于苏联邦五大诸侯之一。你知道苏联邦在台湾属于这个过去在上海就有，后来到台湾属于黑社会很著名的一个。当然现在他们已经洗白了，他们进入到企业界啊，进入到金融界啊，他们开始洗白自己。但是他们很多的帮规还是很严重的。这个人来听我讲道，因为台湾那时候做个广告在公共汽车上，就做一个什么广告呢？他写的很特别，说另类英雄张伯利的故事，请来听。啊，是台湾这些英雄好，一听说这个大陆来一个另类英雄，我们去跟他切磋切磋。来了，来一个老大，带了30多个小弟兄。啊，天很热，你知道吗？我讲到的穿短袖，带个领带，他们都穿着这个西装，黑色的。那老大就戴着黑色的帽，戴西装就走进屋了，大家就跟着。牧师一看他来了，吓一跳，说他来干嘛呀？他说别告诉张伯利，告诉他就人家要会他，他都不敢讲道，跑了，咱白花机票了。先别告诉他，讲完再说。那就把他们这些请到楼上去，二楼，万一这些人捣乱，二楼嘛，比较离我比较远，开枪又不见得打得准，知道吗？给请二楼上去了。那我在这讲道，我就看这个教会真有意思，我就看，哎，这个教会那是招待都穿那么整齐，啊，都站着，啊，站在留职儿，老大的人坐着，你说大家都站着，都站着。我也不知道他是黑社会的，我觉得这教会训练有素，你看这同工训练的多好。结果一呼召的时候呢，我说在基督里边，不管你犯了什么罪，耶稣的宝血都会洗净你的罪，使你成为新造的人。那我讲完了一呼召，大家往台上拥，因为1000多人的聚会嘛，人很多啊，他们就从楼上下来了，从二楼下来了，这个老大就下来了。那弟兄小弟兄也不知道老大要干嘛，但是老大走哪得跟到哪儿，知道吗？老大就到前面信主了，所以小弟兄也跟着走到台前信主了，也一人得救，全帮得救。我跟你讲啊，这个人信主也信心大，也有老大的风范啊。他跟那小喽啰说：“这个人讲得好，真实，我要信耶稣。我信耶稣，你们都跟我信耶稣，咱们罪就全免了。”啊，他那些小弟兄一听说，那就信吧。人家都前面好几排觉知的人站前面，那小弟兄都拔了开，前前我们老大还信主。哎呀，我在台上看什么？这是干嘛的？这是，啊，信主还得有优先，大家让开，老大要到前面要认罪。哎呀，我这人信心大，我觉得这人信心很大，我就一下把手就按在他的头上。我说主啊，你赦免他的罪。哇，他就哭了。哎呀，我发现这人太真诚了。我哪知道他是老大，我知道我是不敢伸手的。结果呢，信主了，那我们就给他祷告。他信主了祷告，一直跪着不起来，说牧师，你祷告你也没祷告完呢。我说哪一句忘了？说你得这个让我脱离苏联邦。我说是，大姐，脱离苏联邦，加入教会，哈利路亚，祷告。然后他说的还是不起来。我说那起来吧，就我都累了，我都回去睡觉了。他说我苏联邦不是就随便脱离的，我们得留点东西。我说主留给他，我们只要耶稣，世界一切都是粪土。他说不是东西，是人身上的一个部件。我哪部件？耳朵啊，手指头啊，或者是舌头啊，你得留下东西才能走啊。哟，这挺吓人的。那我们就是一根头发都不许掉啊，我们有信心祷告。哇，他就起来了，乐了，一根头发都不掉，他乐了。那牧师，明天我跟我们这个苏联邦的这些大哥们谈退出苏联邦，那明天早晨9点钟你们给我祷告，一根头发都不要掉。哇，这太大挑战了。那我们这晚上谁也睡不着觉。那么明天掉个手指头来了，我不信主了，只是主人手指头，别头发手指头没了。哎呀，早上3点钟教会的同工全起床了祷告。 把我也找起来，祷告祷告，你还睡得着吗？那个小子，你看昨天信主了，弄得咱们今天也睡不着觉。你说一个强盗信主了，折腾成什么样，你知道吗？这不容易的。那我们得为他祷告啊，看神的信实啊。那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八点钟电话没来，九点钟电话，十点钟电话没来。他说完了，这个人可能一会儿来了，拿着枪来的。结果电话打来了，讲一句话，我们大家都特别感动。说这位神爱我，我一根头发都没掉。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爱我们每一位，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保护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靠着他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当我们掉一根头发的时候，都有他的应许，他的允许，我们才可以掉。哈利路亚，